真实教会的五个明确标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9月11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真实教会的五个明确标志》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9111E， 历时1小时58分钟。谢谢你那位弟兄，主祝福你。那今晚能在这里实在是很荣幸，那我非常高兴，那神允许我们这么做。我对照相那继续照我没问题，我总是留意他们，那我觉察到他们，那没问题。好的，那现在还相当热，我们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了两个非常好的信息。那今晚我想看到很多朋友开车经过很长的路才来到这里，其中有些人是从肯塔基州来的。我看见威尔切伊万斯弟兄和他家人从乔治亚的 Tifton 来到这里，我在外面遇见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人，还有一些是从德国等不同的地方来的，来的这个小地方来侍奉主。那我看到 Nelly Cox 姐妹，我相信她婆婆等人也在这儿，那他们今晚可能要走很多的路回去肯塔基、乔治亚，那南边到田纳西，北到俄亥俄。那我的朋友们都来到这里，那这里有位朋友 Dutley 姐弟兄是从老远的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来的，那这里还有很多人，那其他人，但愿我能把今天来这里访问我们的人的名字都叫出来，甚至 90% 的人我都没法跟他们握手。我看到从芝加哥等各处来的朋友，这里有多少人是从城外来的请举手。有 90% 的听众。那这堂的聚会是由不同的朋友组成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教会。那今早我讲了很长时间，为病人祷告一直到1:30，所以我喉咙有点沙哑，我不得不稍微讲一会儿，那先进入我们所说的第二档的状态。那里边弟兄也在这儿，是我的一个同工，他来自俄亥俄的浸信会教会，那我也只能跟他握手。那本弟兄，那是你吗？我还没听到你说话，不然我就知道是你。那大家都认得本弟兄，我知道他是从城外来的，但不知道是哪里。本弟兄现在你是从哪来的？本弟兄说，弟兄我住在印第安纳的北波登，印第安纳的北波登，我们非常高兴大家在这里。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你们还要开车走很长的路回去，真希望今晚我能带你们各位跟我回家，那我真是这么想的。我明早大约3点，那在3-4点之间要动身，那我希望能带你们一起走。我看见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还有他的妻子，你是那天晚上主在这里对你讲话并讲出这些事的那个人吗？我想你是的。那我只要四处看看就能看见许多新老朋友，那神知道我心里所想的，我很想去见你们，带你们跟我回家好好的聊一聊，但有一天我们会这么做的，那时我们就不用再说我们得快点的去把孩子们带上，那有人病了，那时在那伟大的日子里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相信我们到时就有更多的时间见面。那这是我的目的，我现在正在等候中，就是想要找到我的方向。那星期二我需要祷告，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需要祷告，我要请你们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请一定为我祷告。星期二这事情的改变呢，对我对教会和基督的事业都可能意味着一件大事，所以一定要为我祷告。那在我找到 要往哪个方向走，要做什么事之前，我要一直等候主。在这期间，我会在这会堂附近进进出出，要传道，为病人祷告，做所能做的事。有一天我们要，那如果政府不拦阻我们，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教堂，一座好的教堂，里面可以有足够的座位，有主层，有楼层等等，使得成为一座很好的教堂。有空调，人们可以舒适的坐在里面听到。如果政府让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希望这样。那请为我们祷告。那主要愿意，今晚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就是尽早我答应要在晚上讲的，那的或多或少是一个教导，因为我的嗓子。那今晚我要讲的是永生神真实教会的五个明确标志，真实教会的五个明确的印证，或说真实教会的五个标志。那当我们开始讲这个大而有力的主题之前，那我想请人做一下祷告。我想请我们的牧师那位弟兄请他上来为神的道献上祷告。那这时大家我们都翻到马太福音16章从18节开始，马太福音16章18节，请那位弟兄上来做开始的祷告。以下是那位弟兄所做的祷告。
Our Heavenly Father, we're thankful tonight for this another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We appreciate our God that you're that God that came down to be in us and
bless
us to the end of this world.
And bless the word as it
flows forth, may we have receptive hearts and minds. And oh God, now accept our prayer in Jesus' name. Amen and amen.
Amen. 那所有的音量都打开了吗？都打开了。是这个麦克风吗？是这个吗？两个都是，你们都能听得清吗？那后面的你们能听见吗？好的，很好。现在我想从马太福音16章18节读起，我先从17节开始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愿神加添祝福在他的道上。那关于教会这个词儿，那今晚我选择要跟你们传讲的这些的主题中，那其中一些是什么是教会，谁建立教会的，给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怎样成为他的一员，如果不是他的一员，我们能去天国吗？那其中一个主题，那来回梳理一遍可能要花几个小时，但我希望能讲到几个基本的要点，指出什么是真实的教会。那我要你们拿着圣经。那首先，教会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那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但只要他们还在埃及，他们就不是神的教会。后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他们就成了神的教会，因为他们是被呼召出来。那今天也是这样，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人，指那些被呼召出来分别出来与众不同的人， 那在旧约中，以致的教会被称为神的国，是神的国。那我是从圣经年代学得知这一点的。在旧约中，教会被称为神的国，换句话说，神是一个王，教会是他的领地，就是神的国。这是在旧约中。在新约中，他被称为弥赛亚王国。哦，我喜欢这个。弥赛亚的王国，换句话说，就是弥赛亚的王国。弥赛亚在那里统治并掌权，在他的王国里没有宗派的屏障，什么也没有，只有弥赛亚在统管一切。这想法岂不美妙吗？弥赛亚王国。因此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教会是神的子民，他们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在另一个国度里侍奉神。这说法经得起印证。那几个月前，妻子和我去购物中心，那我们发现了一件怪事，街上有个女的穿着裙子。是的，你不会相信的，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个。那妻子对我说，瞧你看那个。我说他一定是个基督徒，他很不一样，简直是羞辱。然后问题就出来了，比尔，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为什么我们劝我们的姐妹穿裙子，有那样的举止呢？那其他教会的人却没有，他们穿着那样的衣服，那不道德的衣服，这是为什么呢？你不能说他们是不道德的。我说这是真的，我不能论断任何人，但是你看他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实际上他们可能没有犯罪，但有一个灵在他们身上驱使他们变得不道德。那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当那个罪人需要为犯奸淫做出交代时，谁将是那个有罪的？是那个暴露自己的女人。就贞洁而言，你可能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但如果你淫荡的样子把自己暴露在人面前，尽管你在行为上是清白的，但你引起男人对你起邪念，那就是你的错了。耶稣说，你便犯了奸淫的罪，犯奸淫的绝不可能进到天国。那当我环球旅行时，我发现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灵，所有的国家都被魔鬼控制着，所有的政府都被魔鬼所管辖。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打仗征战，那一直这样下去，直到耶稣再来，然后他将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撒旦曾当着耶稣的面说，世上的万国都是他的，他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都是撒旦的器皿，属撒旦的国度。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将他们都赐给你。耶稣知道他将在千禧年接管所有的国度，所以他说，撒旦退去吧。他知道神将把所有的国都赐给他，他们是属于他的，万国将成为一国。当你去了德国时，你发现有个德国的灵；你去了英国时，你发现有英国的灵；你去到瑞典时，你发现有瑞典的灵；你去到法国时，你发现有法国的灵； 你来到美国时，你发现有美国的灵。那不久前，我停在罗马的圣安吉勒，那想去看看地下的墓穴。那令我吃惊的是，那作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的责备。你站在通入地下墓穴的门口前面，写着说，是美国妇女，在进去之前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当一个国家变得如此的下贱，到了这种的地步时，真是可怕。所以你看，因为那有一次我问一个女的，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是美国人。当然是的，那跟基督徒没一点关系。一天晚上，波斯弟兄问一个人说，你是基督徒吗，姐妹？他说，我让你知道，每一个晚上我都点一支蜡烛，点一支蜡烛，像这种事好像跟基督信仰有什么关系似的。基督信仰不是由这一类的事组成的，神的教会不是由这种的样子组成的。那是什么使女人？那我们从未勉强女人那么做，我们从未强迫男人不要喝酒，不要说脏话，我们只传讲福音，树立圣经的榜样。许多去接受五旬节派信仰和圣洁派信仰的人，那他们进来承认了，但在他们心里并不是。许多女人也是这么做，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他们非做不可，我们只是给他们一个榜样，告诉他们圣经所说的，如果他们是由天上的灵生的，那么他们的灵就不再是美国式的，不再是德国式的，而是天国式的，是神的国的，因为我们是在另一个国度，神的国度，那里有端庄、圣洁，还有大能。我们能去到我们的王那里，无论何时我们想求告他，我们就能与他面谈。在王和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别的代求者，没有别的中保，只有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正活在一个国度里，那在圣经的年代学上，它被叫做弥赛亚的，弥赛亚的国度。换句话说，弥赛亚在那里统治他领土上的每一个生命，掌管着子民的生命，就是从各行各业中呼召出来的人，把他们聚集成为一群人，并称他是他的教会或他所呼召出来的人。这岂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吗？那以色列是神的子民，那知道呢？如果你要接下来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那时他们才被称为神的教会，因为他们被神呼召出来，从埃及出来，与世界，从世界出来，从别的教会中出来，从其他的宗教中出来，单独与神同行。那今天神的教会也是这样，从世界的一切事上呼召出来，从各种宗派教会中被呼召出来，从各种宗派教派中呼召出来，从各种宗教组织中呼召出来，与神同行，不是由一个主教统治，而是由基督在我们所居住的弥赛亚王国里统治。基督就是王，基督是那独一的。那基督是这国度的元首，基督是弥赛亚国度的元首。那你无法组织一个基督为元首的国度，你无法用宗派建立一个基督为元首的国度，因为基督是王，你无法用人的知识或成立一个组织把他们带到基督要统治的国度里。因此任何的团伙、任何人、任何的群体企图建立 神的国他就必须得与这个国王相对立。如果他们与王相对立，他们就是敌对王的。所以如果他是敌对王的，他就是敌基督的。这非常的严厉。那要是我能多一点声音，我就把他这一点讲清楚。那是敌基督的。要是你们能够忍耐我一会儿，那我会证明他的。敌基督的灵企图得到一群的人，那呼召他们从组织到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这绝不是神的旨意。人们总是对我大惊小怪，因为我严厉的攻击组织。我所攻击的不是在组织里的人，而是那个使人们认为我们才是子民的专横的灵。神的子民是他所呼召出来的人，我相信他们在各个宗派中，他们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新教徒，可能是犹太教徒，可能是任何一个教会的信徒，但真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那你无法组织基督这奥秘的身体，那每个到基督面前的人都从世界中出来，进入基督里，进入到奥秘的身体中。当你被带进这教会中，被呼召出来，受洗归入这奥秘的身体时，你就成了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明白了吗？不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不是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不是天主教，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待会儿在别的问题上我们要讲的深入一点，我们要讲稍微深一点的部分。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主在许多比喻中讲到他，就是丈夫和妻子的比喻。他称教会是心腹，那心腹与新郎不再是两个人，他们是一体的了。心腹是新郎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接着当一个男的或女的被圣灵呼召进入基督奥秘的身体，那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成了他身体上完全的肢体。因为神从基督身上取出圣灵，使他的身体复活，把他放在他的宝座上，然后差来圣灵组成基督这奥秘的身体，他们将在主再来时的婚宴上联合。你无法组织的，它是一个奥秘。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无法理解的，它是从某处来的，它不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不是任何的组织，它是一个出生，出生进入神的国。那企图组织的就会把它变成敌基督，因为任何与基督的教训相敌对的都是敌基督。那么这个组织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当耶稣在地上时，他从未组织任何的教会，他说到一个要来的教会，但他从未组织任何的教会。最后一位使徒去世后几百年都没有组织一个教会。第一个在地上组织起来的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会。那我读了尼夏之前的教父，那福克斯的殉道集，那约瑟夫的著作，那彭博的早期时代，还有许多古代伟大作家的书。 没有一处，没有一处历史书有任何的一页写到任何组织起来的教会，直到罗马天主教会组织起来为止。它成了一个组织是与神对立的。那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要来，我希望我能给你们讲透这点。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要来，它是这么强烈的敌基督，如果神是无限的神，他岂不当预先知道吗？如果他是无限的话，他岂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来吗？如果这东西是那么可怕，神岂不会事先警告他的教会吗？我希望你们能够更明白了，为什么我所攻击的不是在组织里的人，而是组织本身和他们的部署。每个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敌基督的。那你说等一等，我还以为你不讲别的，只传讲圣经。那么让圣经自己来说。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一下，那跟我翻到启示录17章。这个是耶稣基督给了教会的启示，被呼召出来的教会。启示录17章。那我们要尽量讲快一点。那你们注意，我们来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这全是象征，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被印封上的。你知道这点吗？这个是隐藏的事，只能被启示出来，不是用知识的头脑，而是靠圣灵，借着圣灵的恩赐启示出来。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凡有聪明的有智慧恩赐的可以明白这个明白那个。那这是启示。那任何人都知道，在圣经中女人所象征的是教会，基督的教会称作心腹。保罗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那在这里我们谈到一个大妇人，是个坏名声的妇人。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坐在众水上的淫妇，那听起来非常的神秘，但这里就是这么说的，圣经解释了这一点。那让我们翻到15章，是同一章的15节。那这样你就能明白众水是什么意思。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因此妇人所坐的众水是指他控制了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他这个妇人，一个坏名声的妇人，控制了这一切。那如果一个妇人是坏名声的，那我们知道从肉身上讲，一个妇人若被这样称呼，那如果对一个妇人这样称呼，我们就知道这妇人是对她丈夫不忠的，所以她才这样被称呼。但是她假装对一个男人忠实，然而所过的生活却对她不忠实，对不对？那瞧，这就是那样的教会，说基督是她的丈夫，而其教义却违背基督的教训。她是一个淫妇，他已经控制了多民多人还有多国。你到这里来，我将他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地上的君王 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什么是行淫？污秽不堪，成为不洁净。他是一个淫妇，他浑身上下都是污秽。地上的富户、君王和各国各民的大人物都与他行淫，沾染了他的邪恶。你明白了正去向何方，对吗？行，那我不负责写这经文，但我若不教导他，我就得负责。我们现在是在谈教会，那我们再讲的深入一点，请你们留意。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在我们往下讲的时候，让我说一下这些的象征。那朱红色就是红色，红色从一方面来讲是好颜色，红色从另一方面来讲是有污点的颜色，红灯，危险的颜色。这朱红色，那它装饰着朱红色，红色妓女，并坐在一头兽上。在圣经中，兽是指能力。那如果你注意，那我看到许多传道人在点头，没错，因为他们是圣经教师。兽是指能力，我们看到圣经启示录13章和但以理书的这些的兽是从水中上来的兽，这些的兽从众民中上来的能力。但你注意到启示录13章吗？当美国兴起来时，它是圣经中唯一不是从水中上来的兽。圣经说它从地中上来，那里原没有民众，那就是这个新的国家。它看起来像羊羔，但过不久的说话就好像聋了，就是指的这个国家。这事儿必须得发生，有一天他们会犯一个错误，选一个错误的人，他们会兴起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他们从前试过了，但如果他们这次失败了，他们还会再试的，他最终会来到圣经这么说的。我不是政治家，这两个党都会诈骗，我只投票给基督，他是我唯一感兴趣的那位。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指望你孩子有任何的自由，你最好现在把眼镜擦亮了。我不知道时候多近了，祷告吧。好的，那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指教会，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七个头，那接下来经文说呢，兽的七头就是那座城所在的七座山。那哪座城建在七座山上呢？罗马，绝对的，一座建在七座山上的城，一个教会，一个妇人，一个妓女，用她的权势控制着世界。瞧，这跟读一份报纸一样清晰明了，行，肯定的。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女人，富足的教会，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告诉我他们哪个人在哪里交过个人所得税，告诉我他们在哪里缴纳过任何的税，他们想要什么拿着就走了。然而在那里神也有他的孩子，肯定是的，都是一个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很多时候新教徒说叫天主教的人杀了这个杀了那个，那是谁杀了约翰·史密斯呢？我不赞同他，但在美国他有权利传讲他的教导，就是我有权利传讲我的一样。卫理公会教会谋杀了约翰·史密斯， 当你进入盐湖城时，那里立着一大块的标牌，里面卫理公会信徒留意摩门教的蟋蟀。没错，卫理公会教会枪杀了约瑟·史密斯，新教徒，所以不要对天主教徒嚷嚷。那稍后再看看圣经也是这么说的，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使得淫乱的污秽，就使得散发出去的教义，地上的君王喝醉了。谁要是能相信这个，那他也能相信杰克斯弟兄的维他命药丸了。就是典史在一个嫁人已经30年有一帮孩子的妇人身上，就能把她变回为童女，然后将她送到与丈夫初夜的婚床上。谁若能相信的圣水能成就这事儿，那他什么都可以相信了。没错，然而地下的君王所犯的就是这种的罪，这样他们就能过着感觉安宁的生活。然而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知道你腐烂了，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你吧。那注意，他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圣经在这里这么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注意，那我们大家都承认罗马自己的书籍，天主教自己的书籍也承认那是指罗马教会，他们自己的书籍都承认这点。我拿了一本叫做《我们信仰的实录》这本书，这本书只有神父才有，有位归主入我教会的天主教徒，他的儿子是神父，他给了我这本书，后来他儿子的教会跟他说他就来要这本书，那我不让他拿回去，那我留着他做凭证，想知道我所谈的这些事儿。当我说到什么事儿时，我必须晓得他，神要我对所讲的负责任。那记住，他被称为奥秘的巴比伦，我们知道那是指天主教会，但你注意，他是众淫妇的母亲。什么是淫妇？跟妓女是同一回事。那这些组织从哪里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母亲，他们一开始就是那样。那么你说那是敌基督的，这是真的。如果那是敌基督的，那么我们的组织又是什么呢？就跟淫妇与妓女是同一回事，犯奸淫，行淫乱，从人的心思和知识方面去接受虚假的东西，就圣经说的以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教会，是敌对神的国的。就像在旧约中，在以色列成为教会时，在以色列成为教会之前，神要做王治理以色列，因为神就是王。虽然他们有一位先知撒母耳，一个好人，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一个王，但他们要像别的国民那样，他们要像非利士人那样，这也是新教徒的问题所在。他们还以为不够，他们想40年前当圣灵在那边降在他们身上，能力开始浇灌下来时，他们开始跳舞叫喊说方言，他们还想这还不够，他们必须得组织起来。接着就冒出一个组织，他们称之为联合总会，后来又冒出另一个对耶稣基督的名多了一点亮光，那他们称之为新论点，就把那些人赶出去了。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 PAGC， 就耶稣基督的五旬节同盟会。后来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为了主事骑着白马或以别的方式来争论，他们便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叫做 PAW， 即世界五旬节同盟会。哦天哪，然后又冒出了神的会，接着他们又因说预言而分裂，又组织起来。每次你这么做，你都离开了神的旨意。敌基督的灵，神的教会是自由的，神的教会没有受边界的束缚，因为从这海到那海都是神的，地上的每个人都是属他的。不管他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不管是什么，是寻找那些内心诚实的人，我们因信得救，相信他，这就是教会。 那你看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每次你看到组织就请记住敌基督就写在上面，圣经是这么说的，这就跟我知道如何读圣经一样明了。我有许多宝贵的朋友坐在这儿，他们属于一些的组织，我不是说你是敌基督的，我没在那儿叫你，但在整件事的背后，他看起来好像魔鬼已经极度的把它扭曲了，所以你得拥有一些那样的东西，不然他们就不让你讲道。列国的状况也是这样，你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你必定属于某处的一个国家，你要么是美国人、德国人或别的什么，条全都给扭曲了。其实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说到底就是一个流浪者，在世人眼里他是个悖逆的人，但在神的眼里他是宝贵的。这希望我们有时间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看看那些信心的勇士们，看看亚伯拉罕他怎么离乡背井，称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说这世界本是他的家，但他却到处流浪，在寻找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既在基督里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照着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的。这是我们成了什么呢？成了客旅和流浪者。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摩押是个组织起来的大国，还有以东人也是组织起来的大国，那这里是以色列民走过来，没有宗派，他们两者都以神的道为基准。那记住巴兰所献的祭跟以色列人一样，那七座坛神所要求的七个洁净的节物，七只公羊，这是真的要来的公义者说的。基本上从基本上来说他们俩都是对的，但巴兰没有看到的是，他没有看到在以色列中，在那群跨宗派的人中有超自然的东西，他们无处可去，他们一路流浪，但他们正走在去某地的路上。这是今天永生神的教会的样子，他没有像世界所想的那样组织起来，他不是被组织的带子绑在一起，而是被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圣灵绑在一起，被爱的纽带绑在一起。那举例说一个卫理公会的和浸信会的，那彼此拍着后背说我宝贵的弟兄，但他们已经明白若不同心他们就不能同行。人说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这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基督徒吗？我是五旬节派的，这也根本没有回答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已经在神奥秘的国度里，你的眼睛不在世界的事上，而是在上面的事上，那这个时候你就在教会里了，那才是教会，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组织。把我的话记下来，永生神的教会绝不可能是任何的组织，它不可能是组织，它必须是奥秘的身体，即圣灵。如果我们有时间那就多讲一点，那我们会讲到这一点。那现在你明白教会是什么意思了吗？教会的意思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一群呼召出来的子民，他们只受这个弥赛亚王国的王的统治。哦，这有多奇妙，我喜爱这点。今天当我在读那书的时候，那里说这国度即弥赛亚的王国，那作者住上弥赛亚的王国，作者还说没有永生神的教会曾被组织起来这一回事，组织的东西是要调整收养和取代，这些虚假的教义也正是这样被带进来，要替代真实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那妇人手拿盛满了他可憎之污秽的杯子。那你看，我不是在说那五旬节派、天路圣节派、拿撒勒派、浸信会、卫理公会，他们都跟天主教一样的有罪， 但在所有这些宗派教会中，神仍然有他的孩子，他们属于这个奥秘的国度。他们唯一在等候的事就是看到什么事发生把他们的心吸引过来。今晚我很高兴知道他们正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使自己走出来敬拜神，等候主的再来。圣经说在末日他们会这么做，绝对没错，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要寻求神真实的道。一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或水，而是因为听不到神的话。他们要你来加入这个，来加入那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加入神的国，没有一样你可以加入，没有一样你可以加入的东西是重生进入教会的经历，而不是加入进去。那待会儿我可以把这点讲得更清楚，那我这里记下了好些的经文。那让我们来讲第二个这个思想，这样我们就能把它全部都讲完。谁建立了这个教会及着我们的身体？谁开始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奥秘身体的头，他是掌管教会的王，在他的管辖中运行自己的旨意，不是由一个主教的控制，也不是由教会的委员会的控制，而是由一个王，就是弥赛亚亲自在他自己的领地上掌管。什么时候开始的？五旬节那一日，不是五旬节派组织，是五旬节的经历，你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主讲到教会的到来，他说这些事儿必要发生，他说他要来。那如果可以，那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们来看看这里，那读一些的经文，让那些相信这点的人可以把经文记下来。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们看看主怎么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主应许有一个要来的教会，一个要来的国度。那现在翻到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那借助他也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道，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待会儿我们进入别的主题时要讲到这一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一个要来的国度，见证他的复活，见证他的大能，见证他永远活着，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那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然后我们又发现在以弗所书一章第22节，那你们把这点记下，那要记的东西太多了，那我只想把它定的牢固，你确定你已经明白了。好的，以弗所书一章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基督，使他作为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谁建立这教会？耶稣基督，不是主教，不是一群人，不是教皇，也根本不是人的力量。耶稣基督说道，教会是他的国度，要在能力中降临。站在这里的，那马太福音16章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说完过后几天，他被钉了十字架，然后圣灵降临下来。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犹太人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一章，你成了主教以后，成了传道人以后，成了教皇以后，你成了神父以后，就必得着能力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就是神在寻找的见证人，是圣灵降临以后的见证人。不是见证我是主教，不是见证我是牧师，而是见证什么？见证复活的王。这就是永生神真实的教会。好的，再来看哥罗西书一章17到18节。在讲这点时，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7到18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谁？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谁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他是什么王国？弥赛亚的王国，教会，而不是组织，是教会，一个奥秘的身体，基督是这身体的头。哦，我喜爱这一点，在圣灵里行事，顺从国王，被世人看为愚拙，在神看为宝贵，在圣灵里行事，被人误解、嘲讽、取笑，凡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那么逼迫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门徒呢？但你们是在圣灵里行事，转离了世上的事，不被任何锁链所捆绑。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阿们。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他建立的教会。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看到见证，主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教会是什么？是基督奥秘的身体。谁建立了教会？主耶稣自己。教会不是在罗马建立的，也不是由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建立的，也不是由加尔文建立的，也不是由约翰史密斯在美国建立的浸信会，也不是由五旬节派在加州建立的教会，它是由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国度的王建立的。教会就是由他建立的，他是王，他要成为王，他想管辖我们，他想成为主。人们让他进去说，我要让他做我的救主，却不愿意让他做主。主的意思是拥有权、管辖权，主要进到我心里，救我脱离地狱，但不要告诉我做什么。这就是人们的态度，原因就在这儿。难怪圣经说各席都满了呕吐的污秽。你知道呕吐是什么？就是狗转过来吃的所吐的。如果这些组织在起初就行不通，谁能把他们吐出去，你回到那些组织里，他们还会让你呕吐的。真是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使神的胃口作呕，他就把我们吐出去。告诉我，有哪个组织堕落了还能够再兴起来的？用历史指给我看，在哪里有过一次一个人带着一个事工兴起，神祝福的那个人，接着你知道他很快就会转过去，回到人们当中，从中建立一个组织，马上就死去了。查考一下历史，看看有没有一个再兴起来的，没有一个，因为这都是敌基督的灵在人们当中。就像摩西以色列人想要一些自己能做的事，主要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会员，你有多少会员有什么区别的？我不是寻找教会会员，而是寻找基督身体的肢体。那些重生进入神国的，不是借着人意，乃是借着神的旨意，不是借着人的灵或人的聪明。 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从来不用人的智慧，我到你们那里乃是用神的灵和他复活的大能，叫你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或委婉的言语，只在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主进来要做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同样的事。那我不想在每一点上花太多的时间，那我要找出这个教会的信息是什么，这个教会应该教导什么，它的信息是什么。我能想到的这个教会，这个奥秘的身体所要教导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悔改。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24章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教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悔改，他要教导悔改。那耶稣就要离开了，这是最后一章，当时他就要离开世界了。路加福音24章46节，我们从46节读起。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我要你们吃透这一点，因为待会儿我要讲这个，使罪得赦，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经文说的受害了，他就是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他是整本圣经所围绕的那一位，他都包含在其中，他肯定知道应当教导什么，知道应当做什么。他说悔改赦罪的道必须传出去，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作为见证。那组织是从罗马开始的，有组织的教会开始于罗马，后来以马丁路德传到德国，因卫斯理传到英国，因约翰史密斯传到美国，又因五旬节派教会传到了加利福尼亚。但教会开始于耶路撒冷，向神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从耶路撒冷开始，并且要，耶稣说要，没有说他们已经传开了，他要开始，他要传到普天下，他要被传开。但人们传的却很少，但这就是他所说的，是他的信息，也是教会的信息。只给我看哪个教会的教导这一点，告诉我他在哪里，你找不到。那耶稣是王，第二个信息，耶稣是王，直活到永永远远。马太福音28章20节，耶稣是王，直活到永永远远，这是教会要教导的。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教会的信息，行他所行的事，证明他的复活，做见证。那使徒行传5章32节，我们在这里看看他们有没有做这些事。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儿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儿做见证。他必须要被见证。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他赐下了教会要做什么的教导。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里，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我们来读一下，那正式的来看一下。好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就是教会的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活在教会中，是教会的王，曾经从死里复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行同样的事，做耶稣所做同样的事。这就是教会的信息。教会若不教导这一点，他就是教导一些虚假的理论。这就是耶稣吩咐他们去传讲的。别的事如何呢？我们如何知道这些事？是不是他们说瞧我是个信徒？那我们来看看主给教会论道信徒的最后的使命。马可福音16章，翻到马可福音16章，我们看看那个教会的最后的信息，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听从了他的使命。马可福音16章，我们从14节读起。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那是在他复活以后，这是给教会的使命。那听着，这是最后的使命。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看我们是不是信徒，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教会中。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有人已经看见他了，有人想要告诉他们这事儿，他们确实不信。今天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他活着，我们里边有他的灵作证，我们看见他的大能在会众中运行，有成千上万的人，还有辨别人的心思意念，完全跟主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样。如圣经所说的，神的道，耶稣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基督，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看他做的这些事，多少人看见他做这些事？肯定的，我们知道他做的，他活在这里，他在我们心里。他们不信，他们当时不信，现在他们还是不信，他们相信的死了就是这样。他们拿到历史的某个记载，说几年后有个人兴起来建了一个教会，写了一些教理问答，我们就持守这些东西上，这是异教。没错，这根本不是事实。哦，我不是说事实，有人可能做过了，有人可能一直都很虔诚，但神不是那样掌管他的教会的，他从来都不要这么做。当以色列人求一个王时，撒母耳召集他们，他这样说，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我辜负了你们吗？我向你们求过任何的钱财吗？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事儿，有哪一个不对吗？神不要你们有一个王，他要做你们的王。他们说，撒母耳，当然你是对的，你是个好先知，你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理，你从未向我们祈祷钱财，这些都是真的，但我们要像其他的人那样，总之我们要一个王。撒母耳说，这会给你们造成悲痛和苦难，王要取去你们的儿女，他会在所行的事上玷污他们，他会这么做的，他做了。但他们还是要一个王。今天人们也是这么做。哦，我们总得弄个什么名字来贴在自己身上，但是问我们是不是卫理公会或浸信会时，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只要说你是基督徒。没错，像基督那样。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还是不信，他对他们说，那注意这个大使命，你们往多大的世界去？普天下。哦，我还以为只是耶路撒冷。有人说这些神迹只去了耶路撒冷，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多少人知道福音是什么？不是言语。保罗说，福音传到我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乃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使之道行出他说他要行的事儿。把普天下去传福音，这福音只传给白人，或只给棕色人、黄种人或黑人吗？给凡受造的。阿们。凡受造的，你相信这个意思吗？我看到有一天神拦住了一只公牛，我看到他是黄蜂不蜇人，我看到他是一只躺在那里死了一夜的附属复活。凡受造的，凡你所求的，这福音都会使得产生效力。 你说的错了，巴拿弟兄的，没有错。耶稣对那棵树说，你该受咒诅，从今以后永没有吃你的果子了。福音也传给了那棵树。阿们。哦，现在我感到激动了。给凡受造的听。阿们。传福音给什么？给凡受造的。哦，要是有时间讲这些就好了。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哦，我相信受洗。好的，很好，不错。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哦，我很高兴我是信徒。等一等，而是一个连词，把句子连在一起。而且必有神迹。哦，我还以为你不信神迹呢。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你跟他去争辩吧。信的人必有，不是可能，有时候会，是必有这些的神迹随着他们。那我们要看看你相不相信，要看看你的组织相不相信。他们可能说他们信，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的神迹随着他们，只要他们否认那些的神迹。信的人必有这些的神迹随着他们，多少？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你们不信神医治的人，你们众教会这信息被录了音，你知道，我不只是对你们说话，别的人也会听到。你宣称你相信神，相信这使命，你的教会得到吩咐去传福音，而第一件事正是神的医治。耶稣差的门徒出去时，他吩咐他的门徒，他们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医治病人，赶逐污鬼。他对着教会所说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医治病人，赶逐污鬼。阿拉法和梅干，流便和便雅米，首先和末后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明亮的晨星，大卫的根，也是后裔。哈利路亚，这就是他。是的，先生，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只在耶路撒冷吗？往普天下去，给凡受造的听。这圣经说的吗？这圣经说的。这个就是教会的信息，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每个信的人都必有神迹随着，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你们可怜的拿撒勒派信徒，称他们是一帮方言族的，你们甚至不愿意跟他们坐在教堂里，这简直太糟了。但是去了天国时你要怎么办呢？耶稣死时说的方言，他们说他在说话，说另一种的语言，肯定的。他说了，他说希伯来话，他不是说希伯来话，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说天上的语言。在古老的伊甸园里，当亚伯在石头上献羊羔时，小羊羔快要死了，他拿石头在羊的脖子上砍，这是基督的预表。小羊羔快死的时候，用另一种的语言惨叫着，这是个预表。他羊羔的毛沾满了自己的血时，他预表了神的儿子挂在格格他，遍体鳞伤，带着我的罪死了。他用另一种的语言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教会的信息，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就是他说的话，这就是教会的信息，这是他吩咐教会要做的事，赶逐污鬼。他们要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这就是真正相信的教会。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路德派、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中，没有这些的教导，没有，先生。他们否认这些，荣耀，为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他们做不了这些事儿。当中许多人相信这些，但他们不能对此说什么，不然就会被开除教籍。那是一个敌基督的灵，使他们组织起来， 永生神的教会生来就是自由的，不需要任何的宗派，他们跟从弥赛亚国度的王，他们无需接受人的东西，他们生来就是自由的，神的儿子使他们得以自由，他们就真自由了。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这福音必须被传讲，谁要去传讲的？神能用没有学问的人，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是神，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当他来的时候，他从未呼召该亚法，他从未呼召祭司，他从未呼召神学家，他拣选了渔夫、牧人和没有学问的人。圣经说彼得和约翰两个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能够将神的国赐给他们，并借着他们做工而变乱那些聪明有能力者的眼睛和头脑。他们说他们就认出他们两个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又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他们有耶稣的灵在身上，他们行事就像耶稣那样，他们也能做他所做的事儿。这正是他说将要发生的事儿。弥赛亚的国度，哦，能有份于这些事儿，我多么的高兴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肯定的，神迹要随着他们。那这个教会要教导的另一件事儿，就是神的医治，这是教会的信息。刚才我引用过马太福音十章，耶稣差他的教会出去，那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章来看一下。当耶稣分派他的教会出去时，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那最后的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洗而受洗的，那让我照他的原样来，照他分解的这个方式来引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证实圣灵的大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们可以赶鬼，说新方言，这就是跟随他们的神迹。那最后一节说门徒返回来，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第一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那听着，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葡萄树长出一根枝子，那根枝子结出葡萄，下一根枝子又长出来，也必像第一根枝子那样结出葡萄。哦，你说巴拉弟兄，那我们你看所有这些教会，那是嫁接的葡萄树，那你可以嫁接柑橘类的水果，你可以拿一棵的橙树在上面嫁接一根柠檬汁，它也会生长，这就是人们嫁接进去的，这些组织是人嫁接进去的，它一直都是柠檬树，它也生长，因为它借着教会的名义伸展出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那棵树自己另长出一根枝子，它就会结出橙子。如果神的大能另长出一个教会，它就是另一个五旬节，从它就能写出另一本使徒行传，因为它是神的教会。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自己不能结果子，而是我将我自己注入到枝子里，他会结出什么果子呢？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第二个教会兴起来，基督奥秘的身体必有同样的神迹。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每根枝子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就是他，这就是主所说的那种见证。那教会也必须教导洗礼，必须受洗，这是他的使命。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这里说，那我们也用一下，信而受洗的先相信然后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 也必降临，这将是教会的教导。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说，那我们快要说到这里，让我们翻到49节这里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了46节和47节。那现在来看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那要等待，等候的意思就是等待，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倘若基督不让一群跟随了三年半的人去传任何的福音，那或他们也不能去传任何的福音，那只等到他们得到了圣灵，那么教会今天也必须得这么做，等候圣灵。那不久前在俄勒冈，我跟一位天主教女士谈话，她说啊，你想告诉我你在那里对他们讲道的那群的白痴又叫又喊像那样的举止，你难道想说他们会在天国，在天国掌权？我说是的女士。他说哦，我们才不相信那东西。我说因为你不相信神的道。他说我们相信玛利亚为我们代求。我说那绝对是异教，玛利亚绝不是一位女神，她是一个女人，神的母亲。神怎么可能有母亲？万夫玛利亚神的母亲，神怎么可能有母亲？她生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女儿是创造者，她是怀了男儿的种子，男儿也不是创造者，是神创造生命。这只是神用以生产孩子的规则或秩序，她不是神的母亲。神不可能有母亲，因为她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她是永恒的。玛利亚不会是神的母亲。我说要是我告诉你，你看为女神的那蒙福的童女玛利亚，要是我告诉你只有当他也像昨晚那些人一样的举止，神才会让他进天国，那会怎么样呢？他说那不可能。我说你曾告诉我天主教会写的圣经，那些使徒们写的，你说他们是天主教徒吗？我断然拒绝这一点。最后一位使徒去世后三百年还没有天主教会，只等到宁夏大会以后才有。只给我看历史书的哪一页，不管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你们的教理问答，因为它不符合历史，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我说玛利亚，圣经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其他的妇人共有120个人，他们都爬到楼上被圣灵充满，甚至摇摇晃晃好像醉酒的，又说方言，举止像一帮喝醉酒的人一样。这是圣经说的。我把手指在那些经文上，我说你读吧，他说我不想读，我用不着去读。我说你不诚实。这个地方说童女玛利亚领受的圣灵，说方言像酒醉的妇人一样摇摇晃晃，那如果你去天国你不能跟他同去，因为他必须领受圣灵。如果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他都得那么做，那你又怎么样呢？他说如果我这样才能进天国，我就不想去天国了。我说你用不着太担心这个，反正我认为你也去不了。我告诉你，我想你用不着为这个担心，这的确是神的灵。那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那现在讲了什么？我们刚才在说什么？是什么？谁建立了教会？教会的信息是什么？那要快点往下讲了。第四样东西，我们如何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如何加入教会呢？我明白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如何加入这个教会呢？你不是加入他，你不能加入他，没有办法加入他，你是生在里面。我在伯南汉家庭里边已经51年了，从未加入过这个家庭。我生来就是一个伯南汉，你生来就是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那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来看一会儿，看看神在这里是怎么说到这一点的。你如何进入这个教会呢？神为你提供的方法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八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怎么进去呢？生在里边。让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问题。尼哥丁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看到这属肉体的吗？一个教师，一个大人物，祭司，长者，一辈子的读圣经，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那你们今天听到一些有学问的教师所说的，不也是这样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那我们如何进入教会呢？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除非得加入教会吗？你不能加入教会，你必须生在其中，不是过来加入，而是过来生在里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假如你不能加入教会，这是一件奥秘的事，你是生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你就是这样进去的。哥林多前书12章，那让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多看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们再忍耐一会儿，那我尽量把这点讲明。那我知道很热，但是我们从这里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借着一次握手，借着一次启示，我启示，我要相信圣而公之罗马教会，过来跟我握手，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借着一封信，借着书信来。你可能会在老太太生日册上读到这些，但你不会在神的圣经上读到。这里先生，这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加入吗？登记吗？受洗成了一个组织，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不是卫理公会的灵，不是浸信会的灵，五旬节派的灵，而是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这个身体。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尽。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功效，我罪可增，不被他轻，在此也都洗净。是一个身体，我们如何进入那个身体呢？我们怎么进去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在那个身体里是自由的，有复活的保障。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不是借着一次握手，不是借着一封教会的信，乃是从一位圣灵，借着自己立约的血，是犹太人、外邦人、黄种人、黑人、白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已经脱离死亡，脱离痛苦，脱离罪恶。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存在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没有罪了。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怎么能完全呢？你做不到。你生在罪中，在罪孽里生的，一到世上就说谎。但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替罪者时，凭信心接受他，也相信他救了你，替你死了，除去你的罪，那么神就接纳你，把你受洗归入这个身体里，再也看不到罪了。当祭坛上有一个赎罪祭为我献上时，我怎么可能还是罪人呢？如果城市法令赐给我权力，以我想要的任何速度在城里开车，警察还怎能逮捕我呢？他不能逮捕我， 如果市长说巴拉牧师因为有病人的急电，那你正赶着去，所以你可以在任何地带以你需要的速度驾驶，他给我一封这样的信，就没有警察可以来逮捕我，因为市长信任我，我本不会那么做，除非是紧急情况。当神接受我用圣灵给我施洗时，他信任我，知道我不会故意犯罪。阿们，我不会故意犯罪，因此他儿子为我成了赎罪祭，只要我称义了就不可能是罪人，他也把我带入他的身体里，我与他一同被赎了，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他为我做了什么，这就是福音。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久前一位著名的浸信会传道人对我说，伯南弟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除了信神他还能做什么呢？他说，我们相信，当我们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我说，但你错了，你真的错了。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对那些浸信会的信徒说，他们在那边有一位好牧师，一位信主的律师，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说，原文并没有这么说。我说，他有这么说。我有希腊原版圣经，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每个译本中都是这么说的。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说，亚伯拉罕信神那是真的，但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他的信心蒙悦纳的记号，就是赐给了割礼的记号。没错，神悦纳了他，因为神给他一个已经悦纳他的记号。如果你说你信神却没有领受圣灵，神就还没有给你盖印，对你还不够信任。当你来到神面前，神就用圣灵给你盖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这就是教会的信息。阿们。那我再讲深一点。好的。那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使徒行传呢，这就是我们进入的途径。使徒行传2章是教会的开幕典礼。五旬节后第一个信息传给了教会，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玛利亚和所有圣徒们都被圣灵所充满，他们说方言，举止好像一群酒醉的人，他们实在是太兴奋了，他们叫喊赞美神，在圣灵的作用下摇摇晃晃，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星期天星期或星期几，他们太兴奋了，叫喊着一直这样。瞧那些大的知识分子说，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彼得站在那里，身上拿着天国的钥匙，得着圣灵的钥匙。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这什么一个得到启示的属灵真理，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未在神学院里学到这个，没有人从书本上教导你这个，这是一个启示，是启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必须持守他的道。五旬节那日谁是发言人？彼得，因为他拥有钥匙。但有人讥诮地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说，因为时候刚到四周，这些人不是被新酒灌满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得救了？这是教会的状况。那我们想要找出进入这个奥秘身体的方法。好的，使徒行传二章从第37节开始，这是一篇开幕典礼的讲章，你不能改变它，你无法改变它。听着，如果你的医生给你开了一个处方，你把处方拿到药店，拿到某个冒充内行的药剂师那里，那你知道他配出来的处方可能会杀了你。你瞧那个医生在处方中写了这些，因为他在这方面受过训练，他开的处方有多少的毒素在那儿？他在处方中开的解毒药 要杀死那么多的毒素，他又得放进一些东西去抵消别的药。如果那个处方不是完全照医生所开的去配，他就会杀了你。这就是了，神是那位医生，他是灵魂的医生，他是救恩的医生。他在自己的神学中教导彼得这个人，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如果他的名字放在他面前他都读不出来，但神赐给了圣灵，赐给了铅笔，写下了有关的教义。所以在五旬节那日他开出了处方。让我们看看他写了什么。西门彼得医生，让我们看看那个救恩所开的处方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经文写出的是什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注意了，你拿着钥匙。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就是处方，不要篡改它，会害死你的病人的。许多人谈论父子圣灵，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杀死了许多属灵的人，用错误的办法给人治疗，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的，从来没有提到这样的仪式，直到天主教会出现了。天主教会是这东西的母亲，查考圣经，查考历史，看看第一个规定用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的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他们给人行洒水礼，洒水礼是由天主教制定的，他是众淫妇之母。回头来看这个淫妇，他在教理问答中说，有没有新教徒得救这回事呢？回答说，当然有时候也有，因为他们接受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不接受自己的圣经，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他们没有经文支持这点。又说，但天主教会开始了这个，而他们也接受，照天主教的规条，有些人可能会得救。没有这么回事，从没有人是那样给人施洗的。在圣经中没有人经过洒水礼、泼水礼或其他的方式，只有浸在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刚才我们念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们，稍后要讲到这点的，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到哪里？就传到耶路撒冷，传给犹太人们，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地极，传到万邦。现在西门彼得医生开出了处方，你们这些医生怎么样？为什么你试图在下面添加什么呢？不要在上面添加任何东西，那怎么样就怎么接受。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这是你进入教会的方式。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圣灵的应许。那这是圣经所说的受洗进入教会，受洗进入教会。那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只剩下一两三点了，那然后我们就结束。那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如果有人在我之前翻到了这处经文，那就请读出来。有位姐妹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来读吧。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吗？那可能我写错了，那可能是哥罗西书。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那我不知道要看哪一处，那让我来看看是不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六节。不，没有三章二十六节。那刚才读到哪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那在这里我找到了，没错。那姐妹，既然你已经读了，那请继续的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那是在这儿，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节。那现在注意听。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如何进入这个身体呢？我们怎么做的？受圣灵的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那教会的另一个信息是，我们如何进入教会？是通过成圣。那说了成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那再翻到以弗所书，那我们来看这里，我们要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那稍微快一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好的，那我们翻到了五章二十五节。那不，我又搞错了， 那我在这里没有写对，那我看看。因此传道人们和这哦对是的，那刚才我匆匆的记下来，所以肯定搞错了。哦，我翻错页了。呵呵，是的，好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因此会众们，那这就是我们进入教会的方式，借着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洗的应许。因此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握手把我们握进去，没有一个神父能许愿叫我们进去，我们是借着弥赛亚国度的王重生进去的。 Amen。 那就这一点，那我能多讲一点吗？那接着讲好吗？多少愿再陪我再待一会儿。那现在是九点半，那超过时间了。那在教会以外我们能去天国吗？那来看关于这方面的几个注释，因为我这里记了一栏，那你知道，但只有一件事，那我们可以知道，波先生，如果不是这教会的一个肢体，你就不能进天国。那首先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然后你就必从圣灵而生，从水而生，从圣灵而生。人若没有得到这个，他就不能进天国，他甚至连天国都不能看见。如果你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在这个教会里了。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在教会里，也不能看见天国。那这节你听起来合理吗？绝对没错。那你知道吗？你说伯拉罕弟兄，我相信，好，那听着，我从未领受圣灵。不，你还没有相信，你只是朝着这个信仰去相信而已，你只是有盼望。那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那让我们来抓紧看啊，快要讲到这个点子上了。那亲爱的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三节，那我们快点翻到那儿来读一读，来看看主在这点上对我们怎么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三节，好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对此毫无所知，除非你领受了圣灵。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如果没有，你甚至不能称他是主，因为他不是你的主，他只是你凭信心而接受的一个历史人物。但当他以圣灵进入你里面时，他就是你的主了。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要等到你从神的灵重生了，圣灵就在你里面了，那接着你就是了。如果你生在这个国度里，你就是教会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明白了吗？好的。那如果玉米里边没有生命，生命岂能从它出来吗？如果一粒玉米放在地里，一粒能发芽，另一粒不能发芽，那粒不能发芽的玉米还能再活吗？绝对不可能，它里边什么也没有。虽然从物质上说，它和另一粒玉米同样可以制成好的玉米片，和另一粒玉米同样可以做成好的玉米面包，它放在架子上看上去和另一粒玉米同样的好，但如果它里面没有生命，它就不能够再活过来。一个人是个好人，跟基督徒一样是个教会的好成员，一个人是个好人，跟基督徒一样是个好公民，那是个好人，有道德的人，但当他死了他也就完了。除非他是从神的灵重生的，因为凡有开始的都有结束，神是唯一永恒的。因此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就成为他的一部分。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希腊字在这里是 Zoe， 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你能再活起来的唯一办法 就是拥有永生，他是神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会灭亡，但他的生命复活，因为神是永恒的。你若拥有了永生，就不可能再死，好像神不会死一样。那信我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使他复活，在他里面的永生要叫他复活。那若不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进天国吗？你若没有重生，就不可能在教会里。你若没有重生，就不能去天国。如果你重生了，就会在教会里的。所以你若不是这教会的肢体，就不能去天国。你若没有生在里面，就不可能是肢体。那现在我再说一点，会让你感到窒息的。若不是神呼召你成为肢体，你就不可能是肢体。那对此你该何等的快乐呢？因为创世以前你就被预定了，你的名字，你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这个教会的册上。这圣经说的，圣经说敌基督的各个组织，天主教会和其余的组织，各个组织将要迷惑所有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是他亲自说的话，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他做了什么。那我们在这里多讲一会儿，让我们快点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听听这点。这是保罗说的，那他必须往前使这教会达到完全。保罗写这封信给一些基督徒，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好的，那这不是给婴儿的，这是给那些能吃干粮的人的。现在来看第一章，那注意保罗是写给谁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主教任命的，也不是组织派来的，使徒是个奉神旨意被差遣的人，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成圣的人或圣徒班的人，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保罗写信给谁呢？给那些已经在教会里的人。当你在基督里，你就在他的身体里，对不对？然后你就是这教会的肢体了。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是怎么做的？他做了什么？他们到达约旦河，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了。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教导神的道，好像教会，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被呼召出来的人，好像教会，我们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了，这些圣徒般的人被呼召出来的。哦，太好了，就是那些你可以教导他们某些事的人。哥林多教会有太多的麻烦，但这个教会没有，保罗可以教导他们更大的事。好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们记得我最后两篇的信息吗？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那就如，听着，那这一点会让你震惊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过去似的。这上次的复兴会吗？我念的对吗？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注意这里，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定我们，预定 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他所做的就是我所仰望的。那什么时候做的？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他教会的册上，成为这个奥秘身体的一个肢体，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哦，弟兄，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得在那个教会里，因为他正为了这样的一个教会而来。什么样的教会？一个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的教会。我们如何能那样的借着在基督里死了，受圣灵洗，进入他奥秘的身体，每一刻是儿子赎罪的宝血都被我们摆在那里。那个教会是无瑕疵无玷污无皱纹的教会，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那被杀的羔羊，在1900年前吗？多久以前？羔羊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在圣经中，当神这道出现在创世纪时，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那你看一下神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中是什么意思，它拼作 Elohim， 意思是自由拥有完全的自足者，大能者。在这之前什么也没有，没有空气，没有星星，没有水汽，没有大气层，没有原子，没有分子，在这之前什么也没有，只有神这位永恒者，在他里面有一些的属性，要成为救主，要成为父亲，要成为神。那时代不是神，他本是神，但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敬拜，神是个受敬拜的对象，但没有东西敬拜他，所以在他里面有一些属性，要成为救主，成为医治者，成为他所示的一切。所以他就先造了。那你们一些人想了解我讲的创世纪的故事，神说我们要造人，他首先造的是敬拜他的天使，于是他就成了神。然后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他造的什么样的人？是个属灵的人。当神造了那人后，他让那人去管理。后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而人堕落了，于是他成了救主。先是神，然后成了救主，罪带来了疾病，于是他成了医治者。哈利路亚，没有一样出差错的。在世界形成之前，神就知道这一切，他知道我们今晚有这堂的聚会，他知道地上的每一只的萌虫，他会产生多少的脂油，会眨多少次的眼睛。他是无限的神，凡事都知道。 Amen。 今晚你的名字记在册上，你岂不高兴吗？我正在想这是多美的一个想法。他说到一只了不起的斑点鸟，有人说他的名字记在神圣洁的道中，其他所有的鸟聚集在了周围，他被他们所轻视。那只斑点鸟是什么？有人说那只鸟是不对的，我不同意的。圣经里的这只有斑点的鸟是谁呢？他不是以色列，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他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人们来献赎罪祭，他们怎么做？他们抓一只的斑鸠，拧断他的头，把他倒过来，将他的血滴在活的同伴上，再把那同伴放掉，这活的同伴身上溅满了死的同伴的血。他飞离地面，扇动翅膀时血溅了一声，这血就洒在地上，喊叫着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神，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神。这是基督的一个预表，这是伟大的斑点鸟，是教会身上见了他死去的同伴，去救主耶稣基督的血，今天的飞离世界，扇动着翅膀喊叫着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神。阿们。我真高兴我能够认识他，我的名字在他的册上， 哦，我何等的高兴，名字记在那里，不是因我的良善，我的先生，那样我绝不会在那里了，也不是因你的良善，而是因创世以前神的良善和慈爱，才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的册上。教会的标志是什么？他将是什么？他是什么？他现在是什么？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谁建立的？耶稣基督。不是主教，不是天主教会，不是卫理公会，不是路德，也不是卫斯理。不，先生，谁建立的？耶稣基督。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悔改，水的洗礼，圣灵的洗，神的医治和救赎。我们怎样成为教会的一员呢？借着重生进去。若在教会以外，我们能去天国吗？不能，先生。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不是任何别的人，而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耶稣要来接走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以弗所书四章说啊，不，哦，我想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说，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同基督一同带来。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谁也别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那所以他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一个奥秘的身体，基督使得各就各位。在他受死之前，他说到教会的到来，他说我还要来做王，统治这片领土，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你们与世上的国度毫无关系。这就是人们如此的混乱，被称作巴比伦的原因。一个说赞美神我长老会的，赞美神我是卫理会的，赞美神我是，赞美神我是基督徒，阿们，这就是了。我怎么知道我是呢？信的人必有这些的神迹随着他。瞧，这就是你的身份证。不是说等一等，我相信我拿到了团契卡。不，我没有拿到一张，我的团契卡是在上面，我可能失去地上的这张。但主告诉我，在世界开始之前，他就给我身份证了，也给每一个进入神国的人，他保存在天上，所以记录是公正的。我太高兴了。有人说我寻求神，我寻求神，这不符合圣经，是神在寻找你，而不是你在寻找神。神上去下来到伊甸园，喊着亚当你在哪里，不是亚当喊着说神的你在哪，是神在呼喊亚当你在哪。我很高兴我是他的一员，你们呢？我太高兴了，能在这个伟大的教会里。很抱歉我留你们这么晚，但你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教会吗？你们相信他吗？你相信他是个奥秘的身体吗？那你们天主教徒，你要成为他的一员，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从他的灵而生。你们进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派或别的信徒，现在听着，不要以为我是支持五旬节派。五旬节派里有很多的辩解者，跟其他任何的教会一样多，绝对没错。他们进来只是名义上的，做个承认就完了，但说到产业，他们没有得到。没错，因为当你从圣灵而生，你就成了新造的人，神开始把你当作儿子来带你，你也被神的灵所来引导。无论你属于什么组织，那只不过是个即将过去陈旧的世界秩序，但是你是基督这伟大奥秘身体的一个肢体吗？如果不是，今晚你愿意接受他吗？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那现在我们在思想这点时，这里有人愿意举起手说，神的，我向你举手，请你今晚使我成为那个教会的一员，赐给我重生，那是属于我的。主，你呼召了我们，我要成为那个教会的一员。我属于一个地上的组织，但我没有那种的经历，我没有能力赶鬼，没有做你说必随着信徒的那些的神迹。主要我还没有领受那些，你说那些神迹必的意思是你必赐给我能力。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还有你，你们所有举手的人，愿神祝福你们，赐给你们那个能力，成为这个伟大教会及耶稣基督教会的一员。在我们线上祷告之前，还有别的人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亲爱的，我看见你的后面的举手，神祝福你。在这边的，我看到你的手了，孩子，在这里看到你的手，弟兄，是的，神祝福你。还有你的小家伙，这个小姑娘，神祝福你。还有别的吗？那请举起手，神祝福坐在这里的姐妹。我要成为一员，今晚当我走出这个教堂时，我要有主的血涂在我身上，使我走出去，我的生命的呼喊圣哉归于主神。神祝福坐在后面的你，孩子，请允许赐给你祝福，神应允赐给你祝福。现在还有别的人举手吗？还有人说，神的，请怜悯我们。如果你渴望走到祭坛做几句的祷告，那也请过来。 我们要唱这首歌，回家吧，回家吧，你们疲乏的人，回家吧。如果你对自己的情形还不确定，那我邀请你们上来。